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10月28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小时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香港星期天爆发警民冲突期间，香港民众正在举行追究警暴、守护民众的集会，抗议警方暴力。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六在公开场合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称彭斯副总统的讲话是一派胡言，不过专家解读各有不同。另外，中共19届四中全会今天开始到10月31号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是否会面临这个与会中共高层的问责，他是否会对过去几年看点，稍后我们有专家学者的分析和解读。以上内容以及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香港警方星期天以催泪弹、水炮等在尖沙咀等地驱散示威者，而示威者则以汽油弹还击。持续4个多月的香港反送中运动，尽管近期周末的一些集会和游行的规模有所减弱，但是警民冲突的激烈程度没有降低。星期天下午，网民发起在尖沙咀舒适巴黎花园举行追究警暴、守护民众的集会，抗议警方暴力。警方在星期天晚间的新闻稿中说，有蒙面暴徒持续在油尖旺多区破坏及纵火，并在旺角以及油麻地等多区以竹枝及木板等杂物筑成路障，堵塞马路。警方还称，一批蒙面暴徒在油麻地围殴一名男子，致其头部流血受伤。当天晚上10点半之前，弥敦道上的防暴警察向聚集在亚街老街上的为数不多的示威者再发射两轮催泪弹。10点半过后，警察在弥敦道和亚街老街上再向少量的示威者和市民发射催泪弹，而且上空有直升机盘旋的轰鸣声。警方午夜时分再在旺角亚街老街释放多枚催泪弹。香港医管局表示，截至星期天晚上10点钟，各区公众活动有11人因伤送院，其中一位男子情况严重，9人情况稳定，1人已经出院，警方当晚拘捕多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早上宣布，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已经在美军特种部队26号发动的袭击中身亡。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昨晚美国已令世界头号恐怖组织领导人得到了正义的惩罚。特朗普总统透露说，巴格达迪在美军的追击下逃到了一个地道的尽头，之后引爆了身上的炸弹，炸死了他自己和他的3个孩子。特朗普总统在电视讲话中说，这次行动中美军没有人员伤亡，但是为数众多的巴格达迪的恐怖分子被打死，还有多人被逮捕。特朗普说，躲在地道里试图逃走的这位伊斯兰国领导人在他最后的时刻尖叫痛哭抽泣。特朗普还说，俄罗斯并不知道这次行动，但是允许美国直升机飞越俄罗斯在叙利亚控制的地区。特朗普还感谢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对这次行动的合作，但是他没有指明是什么样的合作。他并且对叙利亚库尔德盟友提供有用的情报表示感激。伊斯兰国2014年占领伊拉克摩苏尔之后，巴格达迪在摩苏尔努里清真寺宣布建立一个横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哈里发国。近年来曾多次传出巴格达迪死讯，但是都没有获得证实。 美国众议院星期六继续进行针对特朗普总统的弹劾听证，邀请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出席。在此之前，美国联邦法官驳回共和党提出的申诉，认为弹劾听证属于合法调查，可以进行。美国国务院负责欧洲与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李克10月26号出席了众议院外委会情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这也是众院在监督委员会主席卡明斯去世之后首次在周末举行弹劾宣誓听证。星期六的调查重点涉及特朗普总统7月25号致电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要求乌克兰对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和他的儿子进行调查。路透社说，特朗普政府为此暂停对乌克兰提供 3.9 亿美元的安全援助。美国驻乌克兰使馆临时代办泰勒10月22号在国会作证说，特朗普要求除非乌克兰宣布对拜登父子进行调查，否则安全援助就不能恢复。特朗普否认有任何的过失，并且坚称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对待。美国众议院外委会情报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计划下个星期还将举行另外几场闭门听证。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副总统彭斯日前发表去年十月以来的第二篇中国政策演说，北京官方予以言辞的抨击。尽管一些分析指出，彭斯这篇讲话比较上一篇语调相对的温和，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中国外长王毅在公开场合回应媒体提问时仍然称彭斯讲话是一派胡言。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王毅26号在北京出席北京东京论坛时被记者问到对美国副总统关于美中关系讲话的看法，这位中国外交部长简短回应说一派胡言。上周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措辞强硬地抨击彭斯的讲话，他说任何破坏中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以及任何给中方栽污名、泼脏水的图谋注定都是痴心妄想，注定都必将被历史唾弃。对于美国副总统彭斯的讲话，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认为此次讲话的意图在于为明年美国总统大选服务。《环球时报》的社评认为，彭斯的讲话与去年相比有了一些变化。彭斯对于改善美中关系表达了积极态度，并且认为美国不是要与中国脱钩，希望两国关系进一步得到改善。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梅指出，中美贸易战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做出了一些改善。杨中梅认为，习近平在受到很大压力的同时，也从中吸取了很多教训和意见。杨中梅举例说，现在中国也在改，比如金融改革方面，对中小企业帮助方面也做出了很多改善。他表示，如果没有美国的批评，可能中国也不会有今天迈出这些金融改革的步伐。对于中国官方的强烈反应和严厉批评态度，杨中美认为这是从国内政治需要而做出的姿态。
所以说中国的解读呢，我想都是一种还是说内政的考虑，内政的一种就是有习近平政权的一个保卫上的角度来看，他是不需要这样解读。如果解读的太远的话，不要妥协的话，很可能会遭到政治的反驳和攻击。我觉得像华裔这种表态，这种追随这个中国国内的政治制度有变化的一种反应。现在呢，这种判断呢，就都理性和客观。
经济学家、前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认为，彭斯的讲话中有很多批评之词，不过平常心看待该讲话，也会得出正确结论。
我和中国还这个不能脱钩，还是要继续来努力谈判，达成协议。将来还是美国中国要有一个要正常的贸易关系啊，能够合作，要坚持这个公平贸易原则嘛。我觉得这个态度很好，这个应该是一个正常的贸易伙伴的这种关系。上次那个批评呢，就是他 也有道理，但是呢光批评也不行，是吧？你还是有一个通过谈判，是吧？通过互相的交流沟通，那么来解决互相之间的纠纷和冲突。
旅居日本的美中关系分析人士杨中美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四中全会即将举行，美中贸易战、国内政治经济问题以及香港动荡局势是习近平政府绕不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全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权威，中国官员对彭斯最新的美中关系演说表达强硬立场，在政治上比较保险。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新的全会对习近平来讲呢，正是一个麻烦的时期。那个两面又就结婚的时候，像香港问题什么都上来了。那么在这种情况，对美国的当时的讲话呢，我想他是从批评的角度讲，对他比较内部来讲比较保险点，可以比较对自己的比较正统点。我觉得呢，可能还不一定完全不知道他的对方的意图。还是从这个国内政治的要求出发讲的批评的。
杨中美还指出，当前美中双方政府都面临一个关键时期，对于习近平来说，正在面临一个政权保卫战，主要是巩固地位；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正在准备明年的大选。杨中美分析说，在这个节骨眼，双方都注重内部的顺畅。
现在要开始世界七中全会嘛，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向比较强硬的民族主义方向发言的这个倾向比较自然而然就成立了。像王毅这种发言呢，我估计是他对中国的政治主流的一个动向已经比较清楚了，所以说呢，他就采取比较一个强硬的发言，那也要确保他自己的政治立场的正确。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估计呢，双方的这个周全的余地比较以前小，因为美国来说呢，它有一个大选的问题。中国呢也有一个政权的一个主流巩固的问题，我觉得双方呢在这种节骨眼的时候呢，都很可能想注重内部的这个胜算。从这方面的计算的话，
美国总统特朗普本月表示，美中经贸谈判进展顺利，预计11月特朗普与习近平会在智利 APEC 峰会上会晤，双方可能签署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彭斯在讲话中表示，特朗普与习近平建立了牢固的个人关系，希望在此基础上加强两国关系。中国经济学者盛红指出，美国寻求在公平贸易的基础上与中国解决贸易纠纷。
就是说，实际上不论是美国的主张，就是他主张公平贸易，中国主张自由贸易，那其实都是一个意思，那么都是公平的自由贸易，所以这个大原则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冲突。那么其实就是在这个大原则的这样一个基础上，那么大家去这个互相谈判，那么调整一下这个各自的行为，尤其是这些违反公平贸易的这些原则的这些。
彭斯副总统去年10月发表了美中关系演说，中国官媒将其解读为新冷战宣言。彭斯原定于今年64周年期间发表讲话，不过当时特朗普与习近平将在 G20 峰会上见面，为避免激怒北京，该讲话被推迟。王毅的一派胡言表态在中国网络上受到了网民的追捧，网民评论认为王毅霸气，然而在防火墙外却是另一番景象。有网民联想到2012年中国两会期间，前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倒台前最后一次面对记者时的表态。在回应有关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在国外留学开价格昂贵的红色法拉利跑车的负面传闻，薄熙来连用两个一派胡言，并表示非常气愤。目前中国媒体没有将彭斯讲话全文转载或详细报道。本月末举行的中共四中全会如何因应彭斯讲话后的美中关系、贸易战走向以及北京面临的种种政治经济难题和港台局势，国际媒体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今天开始到10月31号，中共 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全会可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距离上一次全会已经过了20个月，因此备受各方的关注。面对美中关系紧张、香港抗疫持续以及经济下滑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点，连中国官媒都承认全会面临着所谓分裂力量抬头、经济下行以及官员动力不足等多项挑战。此前就有分析人士希望，由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全会将对习近平过去几年的路线和政策有所问责和反思，但是这种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还有外媒最为关注的人事问题会有哪些看点？那么如果习近平要在全会上保护自己定于一尊的地位，他可能从哪些方面来强化他的地位？那么面对这些个问题，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到了现在呢，只剩下啃骨头了。那么他说，啃骨头有啃骨头的方式，不能硬来。陶杰说：“
那个当然呢，就是说等党内来说，你要加强权威的无所谓，但是你这个国家经济那个执治理要交出成绩啊。在现在这个什么中美贸易谈判呢？”我估计里头的像刘鹤啦，或者是李克强啊，他们是比较倾向于这个妥协的，啊，但是可能这个习本人呢，他是主张强硬的，啊，因为他自己的那个出身以前的背景，他对于毛泽东那一套强硬的比较这个崇拜，或者是比较倾向于这一套，
嗯，
但是现在毕竟是21世纪了，很多事情他自己上台的时候他也知道。啊，这个改革的肉已经啃光了，现在只剩下骨头。
嗯，
那你啃骨头要有啃骨头的方式，你不能够啊啃剩骨头啊，然后呢你就跟骨头硬来。
政论作家陈破空就认为，这个中共的这高层的这政治局会议历来呢都是只有一个议题，那就是人事和权力，而没有什么问责和反思。陈破说。
实际上这个话题5年前18届三中全会就一样，5年后又重新提出来，如果共产党还在位的话，5年之后还会再提出来。所以说我就说连习近平本身都搞不懂，在那假装搞而已。他们设置这个话题是为了掩盖别的话题，实际上19届四中全会啊，它的议题不是意识形态，不是政治的，这个上面毫无改进，就跟陶杰所讲的不会有任何突破。他们的议题就是人事，就是权力斗争，就是高层的来龙去脉，最后落实了就像昨天所发布的政治局会议最后一句话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就是人事事项，权力斗争才是会议的实质。
我们继续来关注彭斯副总统在上个星期讲话的一些个讨论。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上个星期四，在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发表了第二次有关中国政策的重要演说。这个演说从多个角度抨击中国的内政外交，涉及了贸易、南中国海、宗教自由、知识产权、台湾和香港等等议题。彭斯表示，不是美国希望和中国脱钩，而是中国共产党和世界脱钩，抗拒融入世界主流。他强调，美国愿意和中国携手共进，但前提是两国以诚实公平的方式进行交往。在1年前，彭斯副总统在哈德逊研究所第一次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开启了美中关系的这个巨变。1年多过去，彭斯这次讲话和1年前相比有什么重要的看点？在美中贸易渴望达成阶段性协议之际，彭斯的讲话是否再次会惹怒北京，让两国贸易谈判破局呢？那么对这些个题，政论作家陈破空认为，彭斯的讲话是不温不火，但是是绵里藏针，处处打中了中共的死穴。陈破空说。
那么这次彭斯的讲话之所以引起中共方面的跳脚，我认为彭斯呢是达到了一种，就是说不温不火，他并不是抨击，而是陈述事实，并不是批评，而是做出奉劝。他说这个中国往前迈一步，那么美中关系可以开启一个新的时代。 是一种奉劝。另外，他其中提到的事实都是一种陈述，比如说两次提到2015年玫瑰园中国领导人的承诺，一个承诺是不搞南海军事化，这个大搞；一个承诺是这个不盗取美国的这个商业机密，现在继续的盗窃。再一个，他提到一点是中共的痛脚，他就说这个美国无意这个跟中国脱钩，而中国要跟美国和文明世界脱钩。从互联网的封锁、网络长城到南海的杀猪长城，都表现了中国的自我孤立、闭关锁国。最打中中共的一点，中共不敢提，也是华春莹跳脚的，就是这个彭斯说，过去25年美国重建了中国，就指的是克林顿政府把这个给中国最后待遇之后，后来把中国又引进了世贸组织，这个给中国开放了市场，美国的市场，还有这个世界这个是全球化的跑道，使中国经济崛起，这是个主要因素。中国避而不提，强调中共领导取得的成功。实际上，但这里还没有提到的是香港起了经济火车的作用，以及60后台湾投资起了经济火车的作用。说美国、香港、台湾才是带起了中国的这个经济崛起，但美国的投资是最巨大的。但是中国方面对这个非常的敏感，就像北朝鲜政权一样，有国际援助。都说是金正恩的这个恩惠，从来不提有国际援助，哪怕中国的援助去了，朝鲜人民都不知情。
嗯，
分到手上还以为是领袖的恩惠，所以这个所以说川这个彭斯的讲话，这个不温不火，绵里藏针的讲话，可以说处处打中了中共的要害或者死穴。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认为，原先所谓的对华极端立场正在成为美国政界的主流，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影响印象也在逐渐的增加。戴博说，
他是个基督教徒，而且是个原教主义者，就是据我们所知的他的宗教信仰就是决定他的一切态度，包括他的个人那个行为。对中国来讲，更重要的应该意识到，不只是彭斯他一个人，也不只是所谓的鹰派，现在有很多那个参议员，像那个佛罗里达州那个卢比奥，还有那个阿肯色州那个Cotton，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讲，这个 Tom Cotton， 还有最近那个就是这个星期那个金里奇，就是过去做美国的众议院的院长，写了一本书，是有关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是可以说是属于鹰派的，还有班农他们等等，很多人。这些他们的立场原来算是比较极端的，可是现在是逐渐的变为主流，而且比所有的政客对中国的态度还重要的是美国全国的社会舆论。我觉得很应该是留意这些，就是这一年来很多民意调查是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这个负面的印象正在增加，而且中国的很多行为。包括中国对那个美国 NBA 一个经理，他一个推文，就是，原来不应该是一个事儿，小题大做，就是说他支持这些香港的这些示威者什么的，中国就怒成那个样子的，是影响中国的在美国的名誉而对中国是非常的不利。还有另外一个最近一个在美国很受欢迎，尤其是那些青年的欢迎的一个应用。叫什么字节跳动力现在美国的国会也开始注意到中国有可能是可以分析也可以用他们所得的这些数据，所以在各方面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中国的权力越大，他们越会影响到美国的国内的言论自由，是向美影响不只是美国的政府，不只是美国的对华政策，也想影响到美国人的行为和他们的华语等等。
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认为，国与国之间呢也存在着这种社会信用体系，美国已经把中国的信用档案扣成了负分，不再信任。陶杰说，
所以今年这一次彭斯讲话的要点是说就是说美国重建了中国，美国的投资和贸易对中国的经济增长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彭斯严正宣布那些日子即将结束，他说美国政府如今不再相信经济发展可以让中国独裁政权变得更开放和民主，那而把中国已经视为对手。
嗯，
我觉得呢，这个是美国人他那种天真，或者是西方人他那种 honor system。 你知道跟西方人交往他当刚认识你，他不会把你当作一个骗子，尤其是美国人，他跟中国人打交道很天真的， 中国人说什么他都相信的，但是这并不是等于说美国人笨，等到美国人发现上当以后，他就把你从他心里的那个 honors list 那个能够信誉的人的名单呢就剔除。这等于说美国人这人际关系或者国家与国家关系也有他的那个 social credit， 也有他这个社会信用的一个档案。
嗯，
彭斯的这个讲话等于说你中国已经骗了我至少20年，其实不止了，你在我美国心中的这个社会这个信托数据的档案呢、啊、这个分已经扣得负数了，所以我以后不再相信你了。
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所长戴博认为，中美关系发展到今天70%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中国装无辜装被动无力于解决问题。戴博说，
我并不是归罪于任何一方，我觉得70%是一个避免不了的一个历史性的结构性的一个发展，就是一个超级大国，还有一个继承大国，还有一个先期的大国，你是避免不了这些问题。中国是犯他的错误，美国是犯他的错误，毕竟我们到这个位置。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很多最起码那些领导人就是扮演一个很虚假的，哎呦，我们真的没有想到你美国突然间是对我们变得这样，好像中国是一个非常无辜的被动的没有任何立场的一个国家。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虚假而且有害于解决问题的一个立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我们继续来关注彭斯副总统上个星期讲话的一些个内容。彭斯副总统在星期四发表的美中政策演说当中明确地指出，美国不会寻求与中国脱钩，是中共几十年来一直自绝于他自己是一直自绝于外部世界。彭斯也强调与香港、台湾同在。那么在这个美国之音香港风云特别节目当中呢，这个请到了人道中国的主席周峰锁以及香港万部同级时评人炎黄解读作者潘东凯，来继续的深入解读美国副总统彭斯他的演说以及最新的香港局势。那么首先呢，这个人道中国主席周峰锁他认为，彭斯呢在讲话当中虽然提到了香港、台湾以及南中国海等等的这个题目，但是呢没有提到六四，降低层次成为贸易战的交易。周峰锁说，
我在推特上反复讲过，整体来讲我对于这篇演说是比较负面的。在他演说之前我就讲过，我说如果这个演说可以因为某种考量推迟到现在，就说明这个演说本身不重要。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从六四30周年变成一个贸易交易前的一个政策说明，我想这是这个我对这个演说的一个主要的看法。那就是它实际上是降低了很多层次，从一个完全可以说一个政策性的政治性的演说变成了一个交易。那后来我看到全文的话非常长，其实没有太多内容，那我就把它总结为一个是有点川普总统国内竞选这个一个主题，还有一个就是在向中国喊话，就是要求达成贸易协议，这成为这个主旨。当然比较正面的就是从措辞上对香港的支持反复讲，而且用词很强烈但是负面的就是没有提到在众议院已经完全通过在参议院肯定也会通过的香港人权民主法案，这个连提都没有提，这是非常不合适的。
香港万不同级时评人炎黄解读作者潘东凯认为，彭斯的演说他的重点呢是在脱钩这两个字，因为中共是死性不改，他自绝于全世界。潘东凯说，
演说里面的话其实真的没有新意，因为都是一年前讲过的话。最大的新意就是在中国的态度是怎么样。他说一年过去了，一年有多了，差不多一年多一点过去了，其实美国的看法是中国完全没有改变。就在美国新的立场里面，你就没有把我们的话听进去。所以其实如果你这样子解读的话，美国没有从他的那个立场里面退让，但是他说我给了你一年，你一年以内你用行动来表示你的有一点的诚意，好像中国政府是没有。所以他就用到那个所谓的那个脱钩，那个脱钩我觉得是讲得很好的，就是说美国不会跟中国十几亿人的这么一个地方，你没办法跟他脱钩也不合理。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现在的路线还是跟一年前一样的话，就是你自己跟全世界脱钩。我看这个重点就在这里。
那么潘东海还认为彭斯副总统在讲话当中称北京克制，这是一个虚伪的这个虚言。实际上呢，香港的警方他的暴力已经到了无法无天的这个境地。潘东凯说，
不是命令香港人怎么去做抗争，他提出的是要求香港人以非暴力和平的表达意见为主，但是最重要的是看中国政府的反应。我看我们在香港跟美国的对话，不是说要美国实际上在香港做什么行动，要告诉他其实他要找到这个事实的真相。比方说今天跟昨天香港的那些游行跟那些抗议大部分都是和平进行的，问题是警察的暴力现在已经不受控制。刚才我们看到美国之音的记者在现场的报道，香港那些游行的人士都是一些合理费，我们叫合理费，就和平理性非暴力的人，都说看不顺眼现在政府透过警察那个无法无天的那种暴力。所以呢我最大的失望或者是提醒美国政府，就是说在彭斯这个演说里面，他说其实中国政府已经表现了很大的克制，我看这个其实是很虚伪的一道做法。因为现在香港警察的暴力跟几年前雨伞运动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而且现在香港警察所犯下的罪行我们看得太明显，那种暴力已经无法不见，就很简单。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国际社会要支持我们，追求要成立一个独立的调查委员会，把香港被政府犯下的罪行从一个人道的立场来说，把它所有都公之于世透明的处理。而且川普总统以前也讲过，希望香港这个问题这个运动可以用人道的方法来解决。如果美国是兑现他的那个讲法的话，他应该明白就现在为止香港政府所做的对这个抗议对和平示威的人士所做的一切完全都跟人道站不上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英国金融时报早些时候援引消息人士称，香港的抗议活动一直没有平息，北京正在考虑在明年三月之前撤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并且任命一位临时的特首来取代他，直到2022年本届特首任期届满。上个星期三，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断然否认了这一消息。那么对于香港特区高层人士的这个安排和危机处理，北京方面有些什么样的迹象？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他稍早的一个连线报道。
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香港局势、贸易战等都是中共高层当前难以回避的问题。那么今年年初，中共高层在中央党校召开了针对省部级领导、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习近平主席呢或者总书记啊提出，既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也要防范灰犀牛。那么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从六月持续到现在，这是令人始料未及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北京考虑撤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前几天呢就是星期三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把这个金融时报的报道称为别有用心的政治谣言。他并且表示中国的中央政府将继续支持林郑月娥所谓依法施政、止暴制乱等等。但是华春莹的这番表态在中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已经消失了。观察人士对这一正式表态的文字事后被官方网站删除的原因深表关注，并且对此做出了一些猜测。早在好几年前，薄熙来、王立军、周永康、令计划等人呢，在落马之前，有关中共高层权斗的传闻也是满天飞，最后呢，都一一得到了验证。由于中国政治运作和人事安排、职务升降等透明度不高，于是坊间常常有人说谣言就是遥遥领先的预言。那么目前外界盛传四中全会可能讨论人事布局和香港问题，有关北京计划解除林郑月娥特首职务的传闻接下来是否能够得到证实也是一大看点。另外呢，纽约时报披露美国交通部长赵小兰家族与中共高层交往密切，赵小兰的父亲与江泽民曾经是校友。纽约时报说赵小兰家族利用在中国的人脉开展航运业务。那么我们知道美国国会已经对赵小兰及其家族涉嫌以权谋私展开了调查。本周呢，日本天皇德仁举行登基大典，有媒体拍到赵小兰与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这次登基大典的期间呢，这个仪式活动当中呢，两个人交谈，貌似窃窃私语。这段视频引发了网民的热议。美国国会众议院已经一致通过了《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但是该法案在参议院何时表决，现在呢还没有时间表。一旦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参众两院都获得通过，能否获得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目前呢看来仍有悬念。有评论认为特朗普总统目前在和中国谈经贸协议，可能会在香港议题上较为谨慎。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呢是两条跟台湾相关的消息。台湾总统蔡英文28号接见卢森堡国会议员访问团，在接见这个访问团的时候呢，蔡英文总统表示，台湾与卢森堡及欧盟共享民主、法治跟人权的普世价值。虽然台湾今年仍然无法参与世界卫生大会，但是来自欧洲对台湾的支持力道前所未见。蔡英文指出，今年四月，欧洲议会有台小组主席首度串联英国、法国以及德国的国会有台小组主席联名致函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而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捷克的国会议员也都站出来为台湾发声。此外，10月上旬，荷兰众议院也首次表决通过动议，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代表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表现获得肯定。2016年蔡英文执政之后，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已经连续三年无法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今年5月举行法案审议会议，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第249号法案，要求国务卿研究策略，协助台湾重新获得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的身份。一名来自中国的35岁男性游客， 27号上午在台湾台中市行经一处连农墙时撕毁了墙上的贴文，有民众见状立刻报警，随后这名中国游客被移送法办。这是继台湾高雄中山大学校园内的连农墙遭到中国游客破坏之后，在台湾再度发生类似的事件。台中地检署表示，该名中国游客将被处以30,000元新台币的罚款，而这笔款项将捐给公益团体。同时，他在离境前必须每天到地检署报到，并接受法制教育。香港发生反送中抗争运动之后，台湾各地出现声援香港争取民主自由的连农墙，不过遭到中国人士以及统派人士破坏的情形也时有所闻。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继续是跟港台相关的报道，有关杀人嫌疑人陈同佳赴台投案的争议问题，台湾陆委会最日前呢发布简短的声明说，香港无需多言，只需行动。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日前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也说一切都是香港在变，台湾立场始终没有改变。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齐永明介绍有关这一问题的最新发展和分析人士的看法。
台湾陆委会呢就在今天中午发出简短的声明，针对香港政府星期五晚上表态呢，就指出说台湾已经指定了单一的窗口给港方，这个嫌犯陈同佳与家属来台并无障碍，港府的责任呢及嫌犯的真实意愿是本案的唯一关键。台湾方面声明说，港府无需多言，只要付出行动。说话非常简短但很直白，那就是对港喊话啊，对港府喊话，说这个责任在港府。那么香港呢星期五晚间发出声明说了什么呢？说已经跟台湾方面取得联系，针对陈同佳赴台呢做出一些安排上的沟通，并表示呢陈同佳出狱啊并获得自由，他什么时候去台湾是个人意愿，没有所谓港府的政治操作。那么港府呼吁台湾尽快扫除陈同佳赴台的障碍，将事情呢回归司法来处理。在台湾杀害香港女友的香港嫌犯陈同佳，本月23号刑满出狱以后呢，能不能赴台投案，多天以来一直在台湾内部以及台港之间引发相当大的争议。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呢今天稍早也对香港的态度指出，说台湾立场始终如一，那就是香港不办我们办。他说香港不提供司法互助，不理会台湾的请求，一切是香港在变，台湾政府始终没变。苏贞昌说陈同佳在牢里的时候呢，台湾就建议香港要及时办，不要放他出来，但香港现在放他出来到处走。就陈同佳这个案件台港之间的较劲啊，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呢星期五举行座谈会的时候，我请他谈了在这个问题上的他的看法。他说呢，蔡政府一开始的时候态度就是失策的。我们一块儿来听听吕秀莲在这个问题上的解释。
香港它是英国制的属地主义，香港人如果不在香港境内犯罪的话，那香港的法院不处理。这就是这一点，我不知道蔡总统还有苏贞昌行政院长跟徐国勇内政部长三个人都是法律律师出身，居然忘掉这一点，所以一直指责香港不负责任。香港他们律政司就声明嘛，就根据我们香港的法律，只要不在香港犯罪，就我们法院就管不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误差，而且是很反讽的，因为三位都是律师出身，居然就这点误解啊。那这两个因素，所以才会第一时间他们不让他来。 那我是第一个说不对，这是彰显中华民国主权的时候，应该好好的把它办清楚。那后来民意也是很大的反弹，所以呢，蔡总统的下面的人就赶快紧急会议才会改变说好，那就要派警察去接，但是呢，时间错失掉了。
那对这个问题呢，一些分析人士相信呢，由于香港听命于北京，所以呢，如果台湾接受陈同佳返台，那暗示中国呢，暗示说中国可以把台湾视为自己的领土，不需要那种通常是国与国之间的这种引渡协议了。有分析说，蔡英文政府害怕，如果台湾接受陈同佳赴台，那就会落入中国的法律圈套。也许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陈同佳来台投案这一个事件呢，引发这么大争议。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当地则把中国视为俄罗斯和西方之后的另一股重要的平衡力量，但是作为局外人，中国从来都不是高加索地区地缘政治游戏的玩家。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在星期二开幕为期两天的第三届第比利斯丝绸之路论坛上，格鲁吉亚总理加哈利亚表示，与中国合作实施一带一路项目是格鲁吉亚地区合作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他称，格鲁吉亚是最早回应和加入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国家之一。格鲁吉亚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同属于南高加索地区，这三个前苏联地区国家夹在里海和黑海之间，那里被认为是能够替代途经俄罗斯实施中国“一带一路”项目的另外一条重要的交通走廊。中国商品货物经过中亚地区后，可穿越里海，再经过南高加索，然后抵达欧洲。格鲁吉亚在黑海岸边拥有天然良港，阿塞拜疆经格鲁吉亚到土耳其的铁路建成通车之后，中国商品货物抵达欧洲会更加方便。南高加索正成为中亚之后引起中国兴趣的另外一个前苏联地区。许多前苏联地区国家一直因为腐败和官僚低效而困扰，亲西方的格鲁吉亚前总统萨卡什维利执政期间曾经大幅改革，建立了廉洁的警察、海关等系统，再加上税收优惠，这些都成为格鲁吉亚吸引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的重要招牌。中国目前除了在格鲁吉亚开设孔子学院外，中国资本更涉足那里的地产开发、港口和酒店的管理、金融等许多领域。格鲁吉亚因为出产葡萄酒闻名，中国现已成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之后格鲁吉亚葡萄酒的第三大出口市场。亲西方的格鲁吉亚积极寻求加入北约，但这并没有妨碍格鲁吉亚与中国交往时推动务实外交。格鲁吉亚目前既同欧盟也同中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议。阿塞拜疆不但濒临里海，更拥有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因此成为中国在南高加索地区最为重要的伙伴。有别于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因为拥有能源出口收入，并不需要中国的资金援助，同时有资金实力购买中国的武器和其他设备。当地媒体说，中国与南高加索地区的贸易规模仍然很小，不过中国与阿塞拜疆的贸易已占中国与这一地区贸易规模的40%多。中国国有资本目前更大举进军阿塞拜疆，特别是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在当地十分活跃。阿塞拜疆与中国近些年来互动频繁，两国高层官员经常互访。阿塞拜疆总统今年4月出席了在北京的“一带一路”峰会活动，双方当时签署了10多份文件。阿塞拜疆国防部长加萨诺夫刚刚出席了第9届北京香山论坛活动，并与中国签署了扩大两国军方合作的协议。他访华期间更不忘军火采购，他会晤了中国保利公司等军工企业的领导人。 阿塞拜疆因为与亚美尼亚拥有纳格尔诺卡拉巴赫冲突，多年来一直寻求从各国大量采购武器装备。亚美尼亚是南高加索的内陆国家，在民众示威中上台执政的亚美尼亚总理帕西尼扬五月中旬曾经访华。中国目前是亚美尼亚的第二大贸易伙伴，除了想吸引中国资金和投资外，亚美尼亚正寻求中国游客，计划为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证待遇。亚美尼亚因此将成为塞尔维亚和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为中国公民提供免签证的欧洲地区国家。有亚美尼亚媒体人士说，亚美尼亚国家虽小，但中国在当地的使馆规模却非常大，而且工作人员众多，显示了中国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活跃程度。与西方交恶之后，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为避免刺激中国，俄罗斯对中国在自己后院南高加索地区的活动保持低调，这更方便了中国进军南高加索。但格鲁吉亚政治分析人士齐塔则认为，中国如何看待南高加索地区，未来还有待进一步观察。齐塔则说，中亚对中国来说仍然排在第一位，最为重要，因为中亚有石油和天然气管道从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到中国。不过考虑到里海地区的油气资源，再加上能够替代俄罗斯的交通走廊地位，中国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兴趣会越来越大，在当地的活动也会越来越多。政治分析人士说，随着经济活动的增多，中国对南高加索地区的政治影响也会扩大，而新疆安全问题也促使中国有意发展同这一地区国家的关系。来自俄罗斯控制的北高加索以及南高加索的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都曾经有很多战斗人员去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中国通过与这些国家的合作可获取相关的安全情报。亚美尼亚媒体说，亚美尼亚与土耳其的历史交往可为中国提供与突厥语系国家交手以及处理新疆安全问题的经验。中国外长王毅五月份曾经访问过南高加索三国，这也是中国高官多年来首次访问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两国都把王毅之行称为历史性的访问。当地政治分析人士认为，除了经济利益外，南高加索国家更把中国视为俄罗斯与西方之外的另一股平衡力量。这些国家都有领土纠纷，他们更希望借助中国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格鲁吉亚有20%的领土被俄罗斯占领，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长期受到双方武装冲突的困扰。但也有分析警告说，南高加索地区历史上曾经是奥斯曼帝国、波斯帝国和沙皇俄国多股力量的缓冲和交汇之处，中国作为局外人从来都不是这一地区复杂地缘政治游戏的玩家，更没有相关的历史经验，从事经济活动或许对中国更有把握。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据路透社报道，已经有美国通讯商正在与华为进行磋商，打算引入华为的 5G 技术。此前不久，特朗普政府计划向美国部分企业颁发许可证，允许他们向华为供应非敏感产品。美国似乎在给华为开绿灯，分析人士认为，这也与华为加强在美国的游说努力分不开。那么究竟是哪些美国人在帮助华为进行游说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那么有报道说，华为正在与一些美国的通讯商是在展开一些初步的协商，讨论使用它的 5G 的通讯技术。但是我们知道，美国之前啊一直是把华为的 5G 网络当成是对国家安全的一种威胁，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那个 那个路透社的报道说，华为的高级副总裁庞森，他那个上个星期呢，在访问华盛顿的时候表示说，有一些美国公司已经跟他们进行磋商，要谈那个长期的合作或者一次性的买断 5G 的技术。但是呢，他说这是一个初期的磋商，没有细节，他也不愿意透露是哪些公司在跟他们那个磋商。那么我们也知道，之前呢，华盛顿确实有禁令，就说要禁止这个5G 华为的 5G 技术在美国使用。
是。那我们也知道，华为在今年年初是加大了对美国的游说努力，不知道美国近期的这些改变与华为做的游说的努力有没有关系？
那是关于这个 5G 的谈判呢，现在还不清楚是不是跟游说努力的有关。但是我们知道，前不久呢，这个特朗普总统也说，他要放宽，就是要给美国的一些公司发放那个许可证，允许他们向那个华为就是说提供一些非敏感性的一些产品，看起来是开了绿灯。然后呢，我采访过美利坚大学一个专门研究这个总统和国会事务的一个研究主任，他呢也是参与了2000年，就是说奥巴马总统就是关于游说改革的一个事项。那么他觉得这是就特朗普总统这个放宽的措施呢，跟华为现在采用的一个内部游说呢是很有关系的。他就说，那特朗普总统做出了让步，也延长了豁免。我们知道五月份的时候呢，是华为被列入了一个实体名单，但是后来呢，美国政府有了两次的豁免，然后现在还不知道会不会，但是他也是放宽了对华为的这个出售产品的一个限制。
那么目前究竟有哪些人是在帮助华为游说美国呢？我们听说是有一些美国的知名律师，还有一些前官员，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属实？
是，你听说的没错。然后呢，我们根据那个看到了美国国会呢有个游说登记网站，那么根据这个网站的资料呢，我们看到至少有美国有四家特别大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跟他们在帮华为在游说。那么这个律所呢，包括这个华盛顿的世强律师事务所、仲达律师事务所、芝加哥的圣德律师事务所，还有那个华盛顿的汉语国际律师事务所。那么这个最有代表性的呢，就是仲达的。我们知道这个仲达呢，他有一个前司法部的副部长助理叫萨米尔贾恩，他呢就登记为那个仲达律师事务所的这个，他是他仲达的合伙人。然后呢，就在三月份的时候登记为华为进行游说。那么他的这个游说呢，就是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这个不满。特朗普总统说他这样是不能够接受的。
那我们刚才您也说到了，有这么多的前高官还有之前的议员是进入了游说的行业，这样做是不是合法的？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么就根据美国的这个就说第一修正案呢，就说个人还有团体是有，包括公司是有资格跟政府来游说的，所以这是合法的。但是呢，也产生了一些弊端。那么美国呢，有很多人也注意到了，那么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就要提出要限制这些措施。那么我采访的一个议员呢，他就是说，他说华为现在是利用华盛顿的这个沼泽，那么这个沼泽呢，指的是华盛顿的这个好像是各种联系，他说这样子来对抗美国。
那么华为对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华为的供应商有没有什么态度？因为华为被禁止下了这个禁令以后，他们受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其实我们看了看之后，这个资料显示，其实可能是华为的供应商在这里起的作用更大。因为我们根据一个美国有个网站叫做公开秘密网站，那么华为的这个供应商我们知道有高通、有英特尔，还有其他的公司。那么其中那个高通的游说呢，在2018年的费用是810万美元，那么英特尔呢，2018年是400万，还有谷歌的母公司叫 Alphabet， 它在2018年的游说费用高达2150万。所以呢，就是说华为，但是华为他自己的说法说，我们没有叫这些美国公司来帮我们。但是呢，我采访的这个美利坚大学的教授说，那肯定是有中间的是有协调的。
听众朋友，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由亚威编辑，易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